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4月5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因为今天呢，中国毅然反击了川普的关税战，出了这么一件大事儿。今天呢，给大家加一个班儿啊，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那中国到底是慌了，这是川普说的，还是豁出去了呢？美中贸易战现在全面升级了。那下边分析，习近平是要当反关税的带头大哥，因为不能等了，再等，如果大家一个一个的都去找万国来朝排队找川普谈判去了，都在那儿交枪不杀去了，习近平就孤立了，中国就孤立了，因为现在你不吭声，别人更不敢吭声了。我带头登高一呼，我反制，然后希望。啊，有更多的国家跟随一块儿来反制，比如说欧盟啦，比如说日本呐，比如说韩国等等的吧，啊，甚至包括台湾了，这个不知道啊。这次现在一定要马上站出来，不然的话，人家那边的大局已定了。说到呢，这是一位专家的一个评论，说到本届政府啊，我主要说的是川普政府，就是另一场击毁全球经济的政治瘟疫。说到5年前那场瘟疫，摧毁了整个的全球经济。当时人们痛苦挣扎了3年才爬出来。现在，那个没有疫情了，突然上演了一场政治瘟疫。你这没招谁，没惹谁，刚缓上来又下去了。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两条重要的国际新闻。啊，昨天呢说到韩国这件事儿啊，今天呢咱们把它画上一个句号，给大家补充一下，昨天韩国高等法院都说什么了，大概是这么几条了。首先，当时那个紧急戒严令，老尹发布的那个违反宪法和戒严法的发布条件，那个出笼根本就不合法。另外还有一些当时国会的情况不足以使用国家紧急状态。另外呢，仅凭你怀疑选举舞弊，不能认为是出现了国家危急状况。另外还有呢，尹锡悦侵犯了国会议员的审议表决权和不受逮捕的特权。另外，对选举委员会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了突击搜查，侵犯了选委会的独立性。另外呢，他还让军队和市民对峙，违反了这个军队的统帅的义务啊，等等的吧，列了这么大概10多条，哦，这都挺严重的啊。这是昨天宪法法院是这么判的。昨天在判之前，因为我们在韩国一直有观众朋友嘛，事先呢，他跟我做了一个透露，韩国也有赌盘。在韩国的赌盘呢，从一开始是开5比3，因为呢8个人，这里边有3个自由派的，然后这5位呢有2个是中立的，3个是保守派的，哎，准确说是2个保守派，3个中立的。你要看前面韩德洙的那个判决，这5个人是比较团结的，一般认为呢是5比3把它给否掉。后来呢，这5比3倒过来了，这赌盘在走，就说有3个人反对，那弹劾破局。后来降到了6比2，也就是说有2个保守派法官反对，但还是过了6比2。最后呢，降到了7比1。他跟我讲，到最后那个赌盘也没有出现8比0的结果，也就是人们对最后的8比0还是比较震撼的。具体内容就不说了。那你说这个结果呢？我认为对社会好。如果出现了党派投票，比如说保守党反对啊，然后自由派赞成，又出现了一个分裂投票，那街面上的这些民众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后边就会一直闹，就认为你这个不公平，是政治打压。那现在来了个8比0。连尹锡悦亲自任命的保守派法官，那叫郑亨植啊，叫什么，都赞成了这次弹劾。这个对老尹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震撼。我看最后今天有很多画面，一宣布以后，很多人都哭了。 是用这种表情，而不是群情激愤，眼睛红了，我跟你拼了，还没到那个程度啊，大家都哭了。8-0，连自己人都认为老尹有罪，那对这个结果让民众接受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我想呢，这也是这些法官从韩国社会未来的考虑，最后投出这么个8-0来。给简单解释几句啊，那下边呢，下边就麻烦喽。那这边弹劾案成立，老尹今天搬家回到自己家住去，不能在总统府住了。那现在这怎么办？他还要面临在刑事法院内乱罪的这个审判。这个内乱罪检察官起诉的他是被控内乱罪的主谋。那这就两个条件，要么有罪，要么无罪。无罪那就没事了。要有罪的话，就一个结果，如果你是内乱罪成立还是主谋的话，等待你的是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就这俩结果。那有没有可能10年20年？没有，就是无期徒刑和死刑。今天我在韩国媒体上看到的这样的报道，这是非常震撼的啊，因为他是按内乱罪主谋起诉的，他要不就没有，要么就是这样的结果。嚯，那老尹这可非常严重了。那太太呢？太太也不行啊。现在这太太呢，也涉及了多起的指控，主要在三个方面：贪腐和权力的滥用、经济犯罪以及选举干预。这几个哪项都是重罪，哪个被打成铁案，那入狱的年头都会很长。那都会很长的时间，所以说那在明年或者是什么时间，两口子全遮进去，这都是有可能的啊，这都是有可能的，非常严重啊。来吧，那咱们说说日本。日本呢，把美国这次给他定的这对等关税定为国难，定到这么一个级别。石破茂在4号的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川普发布的对等关税措施可以把它称为是一个国难事件，人家是这么定义的。然后石破茂有意马上访美，和川普就关税问题举行会谈，因为在9号生效之前，估计会有大队人马排队啊。内塔尼亚胡是已经约好了，人家是先去啊，我不知道石破他们正在接洽，看看是不是也要去啊，这就不知道了。好家伙，这大伙都排队啊。说说乌克兰呢，昨天在乌克兰上演了一场血案，俄罗斯用集束炸弹轰炸了乌克兰克里沃罗格市的贫民区、餐馆、儿童游乐场、居民楼等等，因为是集束炸弹，一炸炸一大片，造成了平民14人死亡，5个人是儿童，超过50人受伤。这个画面是传向了全世界，今天各大这个电视台都报道了乌克兰拍出来的这个画面，这个太惨烈了。你看着家属痛不欲生，刚才还好好的呢，大家在那玩呢，结果突然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景象，人们都难以接受了。我看欧盟的领导人包括很多国家都发出了猛烈的谴责。卢比奥呢也算说了这么几句话，他昨天讲呢，说停火协议已经多次遭到违反，再过几个星期俄罗斯是不是准备好和平就会变得明朗了，如果他们只是拖延时间，那美国将重新考虑我们的立场，川普不会参与无休止的谈判。白宫发言人看到这个惨案还各打50大板，但卢比奥这次呢就明确的指向了俄罗斯。所以说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团队里第一次看到了现在把手指指向俄罗斯发生了这么一点微妙的变化，那是拿人命换来的呀。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昨天呢是美国3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出炉了，新增就业是22.8万人，高于预期的13.5万人。为什么一下突然冒出这么多来呢？哎，这个美国经济专家也讲，天气转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美国冬天也很冷的呀，跟中国东北差不太多那个状态，天气暖和了啊，工地也都开始上班，开始招工了。但是你别看这个数据啊，这个后来它肯定会修正了，但是最新的失业率是4.2，高于预期的4.1，失业率现在还在增加，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另外呢，美联社的报道，有一个美国联邦法官命令川普政府把之前一个错误驱逐到萨尔瓦多监狱的一个马里兰州的合法移民男子，你给我请回美国，还不知道川普政府执不执行，这个是不知道了。另外呢，还有这么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呢是贝森特。这是 MSNBC 的主持人，也是前华尔街一个高管啊。他呢在周五的一个节目中透露出来的消息，他说现在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宣誓就职2个月后，现在正在寻求辞去现任的职务。财长不干了，是什么意思呢？他讲呢说贝森特在白宫里边有点格格不入。在川普的核心圈子里边，川普呢也不找他，也不和他讨论，甚至呢两个人很少交流，很少接近。他提意见的时候呢也不听他的。那现在讲啊，这个贝森特呢现在正在找别的工作，他试图进入美联储。他现在讲呢，在这2个月，在这个草台班子里边瞎掺和，严重影响了自己的信誉和在市场里的历史，不敢再往下接着干了，再往下干没饭了，没饭碗了。因为最后大伙儿手指，你是财长啊，那眼下的这场经济灾难，你没责任。你说我也不在核心圈子里边，他们说什么？因为前两天那个特别震撼，人家就问他，那你说给中国加这34？是不是在那个20%的基础之上呢？记者就在电视台，他在那儿当嘉宾嘛。最后他回答了一句："我相信是的。"哎，主持人不干呢，那你没有肯定的说法吗？还是那句话，"我相信是的"，这什么意思啊？你没有一个肯定的说法，说明他根本不在核心圈子里边。贝森特呢，有点不想干了啊。另外呢，川普现在一看股市血流成河，现在有点着急了，喊话降息。他认为现在赶紧降息吧，现在能源价格下降，利率下降，通胀下降，鸡蛋也都下降，别玩政治了，赶快把利率给降下来吧，行不行？但是呢，鲍威尔还是不听他那套。最新的讲法，美联储在评估了完整的影响。这个当前的情况，最后决定维持利率不变。说关税可能会推高短期的物价，对长期的通胀预期也构成了大的风险。说现在呢，原来的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转为高度谨慎。所以说，你让我降息，我就是不降。这件事儿呢，你还商量不下来。这是美国方面的新闻，那下边我们今天就把重点说说这场贸易战吧。现在呢，有点量变到质变的地步了，现在正式开打，大概还要等几天，今天还等4天吧，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说说贸易战呢，因为今天的线索很多，咱们从哪儿开始呢？还是先从美国股市开始吧。说是这股市，这个太惨了啊！我看啊，昨天中市终止的时候，道琼呢第二天，道琼下跌了2231点，下降了5.5%，到了38了。昨天还我们说这件事儿的时候还是40200多，到现在呢一下干下去2200多点。这是2020年疫情以来的最大跌幅，最大跌幅，连续3日下跌啊，这是非常严重的。标普500暴跌了322点，一下跌了5.97%，这就是股灾了。 一下到了5074，5074，也创到了2020年疫情以来单日的最大跌幅。加上3日跌了4.84%，现在已经接近从高点，已经下跌了将近17%了，超过20%就进入熊市了。那纳斯达克跌了82点，跌了5.8%，现在是15587，也就是三日下跌6%之后又大跌了一点，现在它已经从高点下跌了22%，过20%，用华尔街正式的术语讲，就正式进入了熊市，也就是科技股已经一头栽进去了。那这个苹果下跌了7.29%，跌幅达13.27%。英伟达下跌了7.36%，特斯拉也打下去10.42%。因为什么？因为和中国反制嘛。中国这一反制，这三大公司都是和中国有庞大业务的，他们损失是非常重大的。另外呢，也是给中国出口的大户，比如说波音。下跌了9.48%，凡是和中国沾边的都血流成河，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整个市场现在就算是进入到熊市了，2天时间，川普就打飞了6万亿美元的市值。说来也幸运，因为在中国和台湾有清明节的假期，先是救了台湾的股市。中国呢，因为展开对等报复，本来出现这场事儿，贸易战正式开打，中国股市本来也是应该是一场雪崩的，但这个清明节来的真是太是时候了，暂时挽救了千万股民。那下礼拜一怎么样，那谁知道啊。台湾中国最后这个憋了几天的卖压，大伙儿会不会疯狂出逃，这就不知道了。反正这场现在情况啊，就这么个情况。如果说加完关税的第一天，那天那事儿是由川普导致的股灾，那昨天这场股灾就是习近平导致的啊，因为他的凶猛的反击最后导致了一场全球性的股灾。那昨天习近平干嘛了？咱们给大家快速的总结一下啊，给他拉一个单子。北京呢，一个是首先宣布，从4月10号开始，对来自所有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34%的关税。这就不像之前你给我一拳，我捅你一手指头，不是那个情况了。现在是所有这1000多亿美元的，我全给你加上。另外呢，还宣布了其他措施，立即限制7种稀土的出口。下一条，对来自美国和印度的有一个医用 CTX 射线管启动反倾销调查。另外，停止2家从美国公司进口禽类的产品的那个许可证，将11家美国国防企业列入到黑名单，对16家美国公司实施出口管制，停止1家美国公司从美国往中国销售高粱，另外对大的杜邦中国涉嫌垄断行为展开调查。所有的这些措施，那都是成套的，提前都是经过协调的，等于是由多个部委同时在节假日的晚间放着假呢，同时宣布了。应该说这帮人根本就没放假啊，搞了这么一整套的一个反击的措施。杜邦，你放假了，杜邦没放假啊。杜邦知道这件事以后，盘前交易下跌了近8%。杜邦是大家伙，它是世界排名2大的美国化工公司，1988年就在深圳注册成立了，是国内第一家外商全资拥有的投资公司啊，一下应声下跌8%。那川普看到你来了反击了，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也立刻做出了回击，说中国这么做你做错了， 说他们慌了，这是他们绝对承受不起的。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后果你绝对承受不起，这是川普的这么一个说法，你慌了。这是川普给这件事做的一个定义啊。那我们就分析一下，那到底是慌了还是习近平豁出去了呢？那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先说第一点，从4月10号12点01分起，生效时间和美方那个完全一样。什么概念？因为两边有12个小时时差，你那边12点01分 34% 给我加上，我这在同一时间我也给你加上。这个是一种态度啊，这是一种态度。你看前一阵这不是说到什么给欧盟都加上了，然后欧盟报复，但他拖了好多天，争取一段时间由贸易代表再和美国谈。加拿大也是这样，没有说你干嘛然后我同时启动，这个是不留余地的一个做法。另外商务部的回应里边用了专门用了两个坚决，口气上呢就显示这次要强硬的反制了。前面那两个 10% 都忍了，非常的谨慎啊，话说的呢也都不温不火，这次呢就等于有一点不惜直接快进到大脱钩，现在是不想做谈判的弱势一方，表示了一种决绝的态度。那咱们分析一下中国的做法，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呢先说态度上，现在毛炸起来了啊，主要是姿态态度上的。那现在看中共不是川普说的那种慌了，你看他各部委，那刚才说的这七条来自好几个部委，应该说呢不是慌了，人家是有准备的啊，这是有点不管不顾，有点豁出去了，要跟川普碰碰啊，要跟你硬碰硬。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分析，这次世界贸易大战的最终目标实际上就是中国。昨天给大家分析了，美国的真亲戚核心圈子就是五眼联盟嘛，都是 10%， 还不算加拿大，加拿大那特殊对待。然后二圈就是外边，你比如说到日啊、韩啊等等这些国家，欧盟啊，都是20%啊，印度勉强也算二圈的吧，就是再往上20%，然后剩下的那就别就不是朋友了，我跟你朋什么友，就直接干了，然后就40%、30%，那就普遍就开干。所以说它是分得很清楚的啊，但是你一看给东盟加了这么多，最终目标就是中国，意图很明确，目标很清晰。估计习近平一看下边再谈也改变不了什么了，干脆就采用了激进的战法和川普拼了，我跟你all in，我跟你搏玩命。那说到中美贸易大战打起来，最受打击的当然就是那些中国民营的出口商，那些制造企业和上千万的工人。恶战之下，当然两边掰头起来打起来了，会导致更多的外资快速撤离，这儿以后是是非之地了。因为我在这儿做的东西也没有办法给美国了，昨天我们说到台商13万家台商，有很多东西都是在中国做完了以后七拐八拐到了美国的，那一看这儿成是非之地，谁还敢在这儿做呀？会加速整个产业链的外移，工厂走了，最终伤到的还是中国底层的无数的这些工人。你看到中国在第一时间做出一个完整的坚决反击，说明习近平是有备而来，他在等这个呢。这和7年前那个假反击真投降不一样，这个还真不一样啊！这个你上次是斗了几次，川普是一家二家三家，一步一步最后加，最后一看怂了，到白宫签字去了。这次呢他是有准备的，他是有准备的。到现在这个退无可退的节点他拼了，经济崩溃怎么办？老百姓受苦怎么办？ 习近平不在乎。国际名声崩了，大伙儿最后被迫站队怎么办？他也无所谓。民众会不会造反？一句话，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到现在我们在旁边冷眼看，这现在是两个民粹大国在硬碰硬硬刚。你川普这边要兑现承诺取悦你的马克党，习近平这边也有着无数愿意当代驾的老少粉红。民族主义大血拼，你要比鸡血上头，咱们拼民粹，那对不起了，你那边的马克党和这边的老少粉红相比，你们还在初级阶段，你们差远了。所以说习近平就拼出去了，他相信他会得到他的民众的支持。那既然他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景象他豁出去了，那下边川普再对中国进行什么反击也已经意义不大。那现在就硬碰硬了，他已经豁了，大不了不做了，那你给川普再加吧，再加25%，再加50%，你再加多少他也给你加上。他现在既然迈出了第一步，现在他就不会再后退了。当然我看到今天有一个墙内的专家，就是粉红那边的专家也分析，如果川普下一步升级整个贸易战的话，那中国就开始拔根了，就正好趁机把美国的金融和服务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就连根拔起了。本来这些企业习近平看着就别扭，因为你们这些企业掌握了太多中国的敏感信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一直造成威胁。你比如说下一步什么微软啊、苹果手机啊，本来就看着你别扭，那咱们就连根拔了。因为对国安的威胁太大，习近平就睡不着觉嘛，他胆小嘛，就害怕这个。当然这拳头一直打到尽头，您说是谁？特斯拉嘛。那你要怼，咱们就接着往下干嘛。到现在中国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公开表示反制美国关税的国家。还是刚才那句话啊，他们已经决定啊，中国已经彻底放弃和美国谈判的这个幻想，准备用对抗的手段，那看谁怕谁了，要较量一下。我认为他们已经做好了全面脱钩断链的思想准备了。实际上作为川普，因为有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个前车之鉴，我跟你签了，最后你也不履行啊，我拿你怎么着啊。实际上作为川普，为什么这次举着那个大板子啊，他尽管嘴他没那么说了，谁都看出来了，他也放弃了最终谈判的幻想。表面说好听的哄着你把 TikTok 赶快给我，因为在中期选举下次大选啊，这么多年轻人我指这个忽悠大选呢，所以说这东西我不能放，你能不能妥协一点。实际上在中国下的这个狠手，真正的围剿，这是一点也没有手软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谁心里都明白。这是在态度上啊，我的结论是中国这次是决议豁出去了，哪怕不做了。那说到第二，中国为什么这么急啊？为什么抢在第一时间，欧盟什么的那都没说话呢？为什么你抢出去了？当然首先第一条，内宣需要嘛，因为川普这次的攻势太过粗糙生硬了，太不讲理了，特别是这次还突然加息啊，突然临时加息，历史性的他提到了台湾问题，就前一阵小海在台湾这儿转这么一圈啊，这情况现在比较严重了，等于现在贸易战加上台湾，习近平感觉无路可走了，现在我只能跟你拼了，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没有台湾这件事儿恐怕还不至于了。另外一个着急的事儿是什么呢？我给统计了一下，现在美国出口的，他做出口的前20个国家，就出口到这20个国家大概有1.9万亿美元，占美国出口的90%。那咱们就分析这20个国家目前的表态，会不会反制？人家加是肯定加上了，那你要不要报复？ 是有三分之一表态不反制。我快速看啊，这里边有墨西哥表态不反制，澳大利亚表态不反制，马来西亚表态不反制啊，有那么几个国家现在已经表态了不反制，加拿大小幅反制啊，就是反制一点。那剩下的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表态呢，你说是不是不反制拿不定主意，现在这些国家在观察。现在真正提出要反制的实际上是两个半国家，一个是中国，这提出来了，一个呢是欧盟语带威胁，马克龙今天又再次说我们一定要干，然后就是半个说的就是加拿大，因为他另一半是美墨加协议，那个没事，就是另外的那一半，因为美墨加贸易协议没有覆盖两国贸易的全部的产品，也就大概覆盖了六成，那剩下那四成你还给我加着25呢，那能行吗？所以说加拿大也表示反制。那现在在这里边英国啊没有反制，日本韩国啊什么都没表态，巴西啊新加坡啊台湾啊什么印度表态了，降低关税，越南呢就直接跪地上了，像什么土耳其啊所有这些国家都没表态。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那中国率先反击，他得抓时间，他不能等着这帮人排队上美国那儿，万国来朝都服了，那就剩自己了，那你就没法干了。他希望能够我通过我勇猛的反击来带动欧盟，给后边的日本韩国所有这些国家看看能不能大家，我敢干能不能大家团结一致一块儿跟美国干，那样就把川普的这个关税的大计就给他破了。所以说习近平这一次不能等，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出来当反制的带头大哥。如果中国不敢吭声，那其他国家就都不敢吭声，川普的计谋就得逞了，这一次的关税大计他就算成功了多一半，七成就拿下了。来吧，都不愿意是吧，那也不敢吭声是吧，都到我这儿来咱们谈谈。哎，我然后呢我给你们免点，然后咱们看看下一步怎么着，那川普这可就成功了。还是那句话，如果到那个局面大家都表态屈服，万国来朝排队奔华盛顿了，就像老石破一样，那孤立的中国就再也没有单挑美国的任何机会了。所以说现在等不了，立刻就跳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呢，说说 TikTok 那天就大伙儿都奇怪，本来到四月五号今天到期，川普哪来的底气，包括万斯没问题，他认为一定能拿下来，最后你拿下来了没有，人那边都反制了，能把 TikTok 给你吗？所以说也没拿下来，那怎么办呢？再延75天，说现在还在谈啊。有知情人士告诉 ABC 新闻，川普呢正在考虑一项拯救 TikTok 的协议方案，他往后退了一步，也就是允许中国继续控制算法，这核心机密不给，然后呢把算法租赁给一家美国公司，而美国公司只拥有少数的股权，那这公司还是中国公司，就不是美国公司了，原来说一半一半，那你勉强还能那么说了，那现在这就不能算了。那你要搞这么一个退后的方案，因为他一定要保住他，没这个他没法操作2026和2028了，所以说这个你就不用讲了啊，这里边道理什么的他不听这个了。可是你这么干，你符合当时国会通过的两党法案的要求吗？当时法案要求中国母公司必须把这个出售给美国公司，否则将在美国面临禁令。你只给一点儿，这叫出售吗？你这也不能叫出售啊。当时拆分要么是离开美国要么就卖，国会是361-58压倒性通过的，最后打到最高法院，那不是 TikTok 告到最高法院9-0当时判下来的。那川普你就给自作主张，最后我们掌握个20-30%的股份，等于你就你这叫什么呀，你符合这个法案的结果吗？这就出问题啊。那现在看中国都已经做出这样的反制了，再想拿到 TikTok 这个是不可能了 啊，这个是不可能了。中共这次豁出去，摆出一副要跟你死干到底的架势，就看谁先退了。因为我们知道，作为集权国家来讲，一般选用这种强硬的立场，会赢得下边那些愚民的欢呼。伟大领袖反美啊，这都是这个路子。而对一个民选政权来说，已经习惯了廉价商品的选民，最后会用选票来教训这个总统的。所以说呢，现在啊，中国是这么做。那其他国家的反应呢？第一时间，冯德莱恩对这个20%的新关税发了个声明，简单说，欧盟正在与川普就消除贸易壁垒进行谈判，如果对话失败，欧盟将采取报复措施。先谈啊，再报复。我今天看到有德国包括法国一些媒体的一些报道，我有他们的号啊，那个推特号，我看的一般的说法呢，欧洲就不像中国这么简单就可以说上来就干，因为他们内部面临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敢这么干的底气来自于底下这个民粹的底层，穷死饿死我们腰杆都要硬，这帮人呢，哎，我们都得爱国，我们都得跟美国拼，我们吃草我们也认了。他在那儿越表现英勇状越硬气，他内部的支持这反而还越高。欧洲不一样啊，加关税那等于是在内部征税啊，那给大家内部咱们也抬高一个门槛。咱们都知道川普给加关税老百姓要承担，那你给美国的产品加关税等于要欧洲老百姓承担，所以说在欧洲他会面临很大的阻力。欧洲这一拳打得出去打不出去，现在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越南呢，越南直接跪了啊，这不是川普讲了吗，啊，刚刚和总书记苏林通了话，有建设性，他告诉我如果能达成协议，越南愿意把美越之间的关税降到零，我代表美国感谢他，希望不久正式会面。零关税这就把越南给放了吗？40几呢一下就给放了，这是个假议题。实际上苏林在忽悠川普，如果真是零关税了，那中国和越南在那儿合资的，或者是中国在越南干的，注册为当地的越南企业，是中资，但是我在当地注册的可是越南本地企业，我在那儿洗商标，我在那儿洗厂标，对吧，我是越南制造啊，那你怎么管啊？以后在越南那儿无数的中国企业都在那儿呢，大行其道是公开进入美国，行不行啊？你管得住吗？你怎么区分啊？而且美国卖到越南的产品尽管零关税了，但你也贵啊，以越南人民的购买力他能买你什么呀？你尽管零关税扩大了门开了，有多少人买你美国的商品啊？你的门开给越南，他会冲进来多少？所以说那时候两边的贸易逆差会猛烈的扩大。哎，你川普不是要消灭贸易逆差吗？不是整了个40几，然后两边什么也除了个2，不整这个吗？结果人家跟他说了个零关税，他就高兴成这样。所以一看呢，要想哄川普高兴，嗨，就跟哄小朋友一样了，反正这好商量哈。说是这场呢贸易战的猛烈升级做一点评论。中国这次的反击是有一定的指标作用，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没表态，大家都在看，如果中共在这硬顶，最后的结果川普要退缩了，那很多国家就会白捡这个战果，可能也会一拥而上啊，做各种表态，只争取把这件事就打没了就完了。这个当然是中国希望看到的局面，我带个头，大家一块上啊，最后把老美给逼退了，这是他愿意看到的。而美国那边希望看到的呢，是大家都服，然后呢低眉顺眼排队上华盛顿来啊，我一个一个给你们办了就完了。中国是带头闹，美国呢是希望大家都服啊，看呢就这么一个目前的情况。但如果最终的结果中国冲出去了，但几天以后如果连欧盟在内大家都和美国谈了， 最终的结果人家还达成了阶段性协议，那习近平这次的生气气，这次冲出去的结局就剩你一人，等于这么多国家就你一人冲出去了，那你的结局可是不可设想的。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个勇气，他就冲出去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是分析到底是慌了还是豁出去了，大概是豁出去了。但总结来说，这个局面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凶险的，等于双方又走上了上次贸易战螺旋式升级的那个老路。我一直讲啊，说到川普和习近平俩人是一个水平的，你别看过了四年都没多大长进，没多大提高。评估下来，中国掌握着全世界三成以上凶猛的工业产能，你手里大批的廉价商品，其实大家都害怕，因为你都会冲击本地的产业，大家都害怕，这是大家怕你。而美国则是一个诱人的消费市场，在那儿能挣钱。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中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就刚才说那20个国家，都是对手，都是竞争关系，是有着本质的冲突和矛盾的，都想出口。那美国那是一个大的黑洞，把这些东西都吸过来，吸引着所有的水都往那边流啊，那是一个大的泄水口。所以说你和大家是竞争关系，是矛盾冲突的关系，而美国呢是大家梦想的赚钱的地方，这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你站在村这头，村东头是中国，村西头是美国，你说大家奔谁？所以说你要这么算的话，目前咱们品跟中国闹的不会有谁。而在美国那边，只要川普稍微松口，日韩这些国家，那你也不能说啊，这怎么样吧，人家就会蜂拥而至。最终的结局是只有中国出局，然后大家来填补中国留下的巨大的空缺。然后两边还要继续敌对啊，中美之间你把它打出来就完了，然后两边正式翻脸。所以说说到这一点，你中国是一个生产大国，那如果这将来斗起来，川普这不是发明了一个二级关税吗？二级制裁啊，如果谁要是比如说你跟俄罗斯做，我给你二级制裁，你跟伊朗买油我给你二级关税，你跟委内瑞拉我给你二级关税，他老给你弄这个的话，那摆在你这个情况下，那中间夹着刚才说这20国，几乎唯一的选择只能去站队美国，那你中国怎么办？你制裁这些国家还是怎么办？你没招啊。说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和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工厂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是工厂和订单之间的关系。中国在整个的产业链里边，你依然处在中下游阶段。你见过哪工厂跟客户打架的吗？客人就是上帝啊，顾客就是上帝啊。你看着好，我这做工厂，我嫌订单多呀，我跟客户翻脸，跟客户打架，你这不是找倒霉吗？所以说作为习近平的这一仗，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作为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你是打不赢的。不光是我跟美国这个都不做了，美国他肯定不会答应的，他会逼迫服从的这些人会答应更多的条件，也不跟你做了。而且呢，这一首先这两个结构上就打不赢，而且川普手里还有台湾牌，在台湾和南海，我们下围棋都知道有数不尽的劫财，他那儿玩的牌太多了，你没招啊！你在南海，人国际法还不承认，你在那儿根本不占理，人家根本不承认那些地方是你的，所以说你在那儿怎么跟人家打呀？你都没法打。你治美国的牌是什么？你告诉我，你没有治美国的牌啊！所以说说到这个鸡血上头，冲这么一下啊，事情走到这一步，那到底赖谁呢？我认为主要责任还是应该习近平来负责。咱们之前回顾，就在这两个多月里边，川普等了你2次电话，在椭圆形办公室都是宣布了的， 结果放了两次鸽子。川普最后啊，这个抹抹脸认了啊，自圆其说啊，这不成熟，再等吧，自己就忍了。川普表示百日内访华，人家可是当真的，人家派那个参议员戴恩斯特使都去了北京，然后两边还要搞什么生日峰会啊，还要搞什么这些东西，这都只有这些传说嘛。所以说川普这边你说跟中国这儿不可谓不真诚不热情啊，你习近平在这边你给人家什么回应啊？人家那儿一直剃头挑子一头热，想跟你谈，想跟你热乎热乎，你跟人家表达什么了？结果习近平这边一直表现的僵化胆怯保守不敢动，谈生意谈生意，重点在谈呢，谈谈怕什么了，见见面聊聊，至少促进一下私人感情又怎么样啊？结果习近平这边一直就神神秘秘，一直就是互相猜，又陷入到第一次贸易战暗战捉迷藏。我们之前讲川普离中期选举只有两年时间，他等不了，他玩不起。结果人家急了，人家不等你了，现在走到这么一个局面，那你说这事儿赖谁？咱们公平说啊，你别看你反川不反川我不管，至少从这两边来讲，你说这件事儿责任在谁？走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我认为主要责任全在习近平这儿，90%在他。所以说说来走到这么一个局面，也是两个人的性格使然，性格决定命运嘛，这也是这两个国家的宿命，也就是这么个命了。那下边说说川普吧，看看川普对中国这第一反应怎么着，你还敢还手，后果你是不可负担的啊！你看他这个激烈的反应，应该看呢，他是真心相信中国是不应该敢于报复的，应该赶快找我来排队谈了呀。那习近平到底是在乎老百姓受苦，还是在乎他那个面子，在乎他那个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那个面子？那你川普如果连这个都不懂，可见你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那还是有巨大缺陷的，说明你太不了解习近平，太不了解中国，不了解共产党了。我看呢，有一位我平时关注的朋友啊，把川普呢这次的折腾啊，中美之间这事儿刚才我们说完了，咱们就说川普这次到目前以来的这个折腾，他给画了个漫画像啊，他给做了说了这么几条，我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啊，我同意他的说法了。他说实际上现在川普和他的第一任期相比没有什么改变，第二任期只是第一任期的加强版。你比如说第一，在国际事务上，川普呢一直希望成为那个谈判的高手，来搞定那些复杂的国际矛盾，最后摘诺贝尔和平奖那个桃子。比如说第一次和朝鲜谈啊，包括和俄罗斯谈，和伊朗谈等等，川普特别热衷来搞这个，作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啊，洋洋得意在这儿啊，他认为来展现自己的风采，我是谈判高手，我是世界领袖，哎，他特别满足这个。所以说呢，这个你现在看完全一样嘛。有很多朋友讲，那这次为什么加这么多关税？实际上最终贝森特讲了，不会这么高啊，最后肯定得往下降。但是川普特别想看到大家万国来朝，都到华盛顿这儿来求我，都给我说小话，都跟我陪着笑脸，然后呢我在这儿来拿捏你们，点评你们，我折腾你们，最后给你们点施舍。他特别有这个心理方面的享受和快感。所以说呢，这个啊，这也是他这次为什么打这次关税战啊，这也是主要的一个心理动机了。说到呢在国内的事务上，这位朋友讲，川普其实也没什么政治主张，至于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他一直就这样。说到反移民，这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冲动， 他第一任期就搞人家骨肉分离啊什么的等等，说这一任期呢，那就大干特干了，他也没有连任的压力了。所以说呢，实际上这次在国内没有任何的变化，是第一任期的加强版。说他在经济上，川普喜欢关税，他爱这个关税，而且呢，他也知道他的基本盘都迫切希望制造业回归美国啊，这是一个梦想，我们都知道他实现不了，那马克党们就愿意看这个嘛。所以呢，他在第一任期跟中国是关税战，那第二任期把这个打大了，向全世界开战，也是第一任期的一个加强版。等于川普第二任期到现在为止没什么新鲜的，还是原来的那个川普，只不过是一个强化版而已了，比那时候更极端，更残忍，更肆无忌惮。说到现在关税这个局面，现在贝森特明显是有点不同意现在的这个做法的。现在呢，就是另外那三块料啊，卢特尼克、办公室主任米勒和纳瓦罗，这三位是强硬派，这是关税的主要的鼓吹者。纳瓦罗那就别说了，死认关税。那米勒呢，根本不懂经济啊，那是一个偏执狂，也是一个强硬的狂热分子。这里边关键，这个现在连华尔街都看不下去了，就是那个卢特尼克，这大舔狗，主要每天他就是哄川普开心。他为什么支持关税？因为他发现川普在内心里边真的是爱这个关税，喜欢关税，一天到晚他就奉承他。所以说呢，就这么一个有一些执念啊，这个思路还停留在不知道多少年前的这么一个川普，然后就被这仨人现在是天天这么忽悠，天天就这么捧着。而贝森特这些人说了话，刚才那不是说了，我不想干了，为什么？他也不听我的呀，我也不是核心圈子里，他们定的什么我都不知道。财长啊，这是经济团队里的第一人，根本现在插不上话。所以说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就这卢特尼克他们这几个来回来去的忽悠川普，就这么接着干。等于现在讲呢，就这么个草台班子，在往后这几年啊，你可能过一段又怂了，然后过一段不行，我还得往上干，交代不了又加上去了。所以说这拉抽屉这还多着呢，这还多着呢，这草台班子的马戏这没法讲这个啊。所以说呢，现在就是投川普票的这七八千万人啊，你们将来想想你们当初到底都做了些什么，这是这位朋友的一个说法了。说到呢，川普在压力之下现在也给自己鼓劲儿，他给自己发帖啊，应该说啊，发帖讲所有进入美国并投资大量资金的投资者，告诉你们我的政策永远都不会改变。你为什么要说这个？因为大家都质疑嘛，大家都认为你这不成嘛。哎，他强调我不会改变，现在是发财的绝佳时机，现在在低位赶快买股票，比平时更容易致富。另外他又写了一句，这一句就一句话，只有弱者才会失败，给自己呢加鼓劲儿啊，给自己加油。说这话正表现出了自己的心虚。还是我那个直观的判断啊，我认为这场关税大烂尾的时间不会太远了。你别看他举着那板子啊，将来能里边达到一半或者是达到三成就不错了，最后会做出一个大的让步。所以说呢，一看这股市现在到这么一个程度，川普如果坚持不住的话，哪天口风一松，股市可能会短期有所反弹。因为本来市场是没事的，你好好的一个市场，天下本无事啊，是你川普在里边故意扰之啊，你给砸下来的呀。所以说哪天他一没事儿，那个原来的基本面会有所反弹了。这是川普。下边说说其他这个人的评价。金融时报呢，他做了一个评价，说川普现在这个关税世界大战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自残的行为，将损害美国的繁荣。华尔街日报讲说，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已经预测把美国大衰退的风险调到了 60%， 在礼拜三之前还是40%呢，现在给调到了60%。 川普的战友啊，应该是德州的那位参议员克鲁兹也都不干了，猛烈的抨击关税，说如果30天后、60天后、90天后，美国对美国商品征收这么巨额的关税，那是一个可怕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当一个国家被提高关税的时候，可能会引发贸易战，每个国家都会提高关税，它结果将产生一些非常可怕的影响，这将破坏国内的就业机会，对经济造成真正的伤害，对通胀产生强大的上行的影响。克鲁兹，这是川普的一个支持者，到现在也都接受不了了，也都接受不了了。经济学人呢，写了一篇比较极端的东西了，这个我不能全文给他念了啊，因为他里边的主要观点我并不是太同意。他的标题是川普让中国再次伟大。刚才给大家分析了习近平这次呢这么冲动啊，这次呢也继续上头跟川普就 all in 就上去了，我认为他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啊，不是豁出去了，那你打得过打不过，我们平时小时候打架不都这个吗，有时候一咬牙跟牙拼了，跟豁出去了，那最后该打不过人家还打不过，让人摁底下摩擦，那不还是摩擦吗？这跟豁出去没关系啊，态度是那个态度了，但你实际的，你台湾牌、南海牌都在人家手里攥着呢，你根本赢不了，你手里没牌，你把人家股市打下来，现在川普皮糙肉厚，他根本不在乎了，他已经这样了，他还怕你吗？你过两天再折腾，你把他的股市再打点，他能怎么样呢？他现在已经不怕你了。所以说呢，说川普让中国再次伟大，我不能同意啊。但他里边最后结尾说的这段话呢，我算是比较接受了。说川普对北约和乌克兰的轻视，已经削弱了外界对川普承诺亚洲盟友或愿意为台湾而战的信心。说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一份大礼。尽管如此，中国未来仍面临风险，贸易战可能会引发全球衰退。如果川普没办法和中国达成协议，川普下一步会进一步打击人民币的汇率。刚才我还没说到这儿呢，这准备是明天的内容。这是川普手里的一个牌，打击人民币汇率。我不知道这有专家讲他会怎么动，他会怎么动，会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筹码。你给我升值，你给我升值，不用其实加那么多关税，你人民币现在1:4，1:3.5，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立刻就没有了。所以说呢，人民币汇率将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大钉子，他拎着锤子一定要砸这个的，会实施更多的制裁，说中国如果把这些出口商品倾销到其他的国家全球市场的话，他也会迅速毒化他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和其他国家也没法处了，你卖不了美国都给我们，我们也不要。所以说这个呢也是现在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啊。他说呢，最后这句话，中国能不能把握住这次的机会，关键取决于一个人，那就是习近平。而这个机遇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另一个人，那就是川普。中国经济本来他也不掉头，他一直还在做出口，还在往制造业里边投资，那现在川普等于逼着他让习近平往正确的方向，只能做这个调整了，只能加强内需，推动国内的消费，只能回来走正路了。这是川普对习近平的一个贡献，帮了他个忙，等于是啊，这个呢是经济学人的一个说法了。最后呢，给大家说说有一位我平时关注的一位朋友啊，他写了这么一段话，说呢，那这全世界人民恐怕都要感谢川普政府，特别是我认为俄罗斯啊，像中国这些啊国家应该感谢川普政府，如他们所愿，他把美国经济搞垮了，把美国股市搞垮了，把美国社会搞垮了，把美国的国际信誉也给搞垮了，等于此时此刻5年前的那场瘟疫的灾难再现了。说这个川普政府就是一个政治瘟疫之源， 我们都知道五年前那场大瘟疫把全世界的经济几乎都摧毁了。那好不容易通过这四五年的挣扎，大家陆陆续续爬上岸来，好不容易开始该过日子了，又来了一次政治瘟疫，又把人们重新又送回到当时的那个黑洞里了，又给送回了那个深渊。那下一步全球性的这场大衰退，咱们就一块儿拭目以待吧。来，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局欲亡说中美贸易互补性太强了，强的简直是天配，没有之一，看谁能挺吧，太难猜了。之前是，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呢，中国在美国的市场占比也就是个10%-12%了，这和多少年前20%-30%那个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说现在那就是硬脱钩的话，尽管是硬着陆，但现在关税已经加成这样了，现在看是两边的共识啊。川普既然把关税给加到那个地步，他已经做好了硬脱钩的准备了，那中国这次反击他也做好了硬脱钩的准备了，是非常可惜了。如果中国你跟啊，这如果咱们就想象，如果江泽民现在还活着，他会像习二杆子这么干吗？谁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变成北朝鲜，变成这个被世界隔绝抛弃的一个国家。最后呢，你现在这倒没负担了，原来是怕和美国的贸易出现问题，不敢动台湾。那现在既然万念俱灰了，那下一步台湾还真的是很危险了。咱们就想，是还是中共领导，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让老百姓过得稍微好一点，哪怕你活分一点，你人家川普表达了那么多次，那不是一次两次啊，你跟他谈谈怕什么呢？你主动一点怕什么呢？那现在你走到今天这地步，这不能赖美国啊。为民也是一种境界，谢谢您的支持 Poken， 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 Selina。其实美国和很多国家包括盟友都是有零关税的，现在被川普全部推翻。昨天新加坡总理也说了，美国现在把自己75年制定的规章制度他自己都给推翻了，好多自贸协定现在都废了。他说我现在非常好奇，为什么 WTO 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呢？那还要他干嘛呀？那 WTO 那本来也没有了，那川普也不交钱了，他也不交费，差人好几千万他也不给了，那个就已经不行了。所以说呢，之前他只要那天举起了那个板子，给这185国一加关税，严格讲所有的世贸体系整个的这个自贸协定就全部被摧毁了，等于是美国单方面的和世界撕毁了自贸协定。那剩下就一个一个单谈呗，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是川普等不了啊，他一年内必须见效，他得为明年的中期选举做准备啊。你现在他怎么办？本来是一个他这现在责任全在拜登啊，原来拜登是一个虚假繁荣，现在为什么这样？是我给他捅破了，我把他揭露了，原来就是这样，是吗？问题是你这样的说法哄自己开心可以，你自己的团队哄自己玩可以，你能说服华尔街吗？你能说服老百姓吗？民众能答应你这种说法吗？本来好好的一团日子，美国经济全世界一枝独秀挺好的，本来是高科技，你美国高科技立国，然后呢美国消费非常猛，70%以上的 GDP， 然后美国的将近60-70%的行业都是服务业，美国是服务业立国，这不挺好的吗？农业有个1%-2%的人口，美国的农业就天下无敌了，然后有60-70%的人我们互相服务一下，然后啊，这个都挺好的呀。你非要让大家和孟加拉和印度印尼啊和越南那帮工人一块去竞争，去干制造业，去缝鞋去，缝衣服，缝大裤衩去，你放着高端大气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活不干，你非得跟这帮人一块比吃土，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那你现在他就要把这一切都打破，他要在结构上彻底改变美国经济，那现在就这样了。 那这场政治瘟疫现在就给全世界造成了这样的冲击。那下边啊，我们会陪伴大家，我们就看啊，他能坚持多久。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先关那个，关闭，哎，然后再关这个。